集我们有请宇俊要介绍培养健康高效的团队，然后宇俊大概有做一下简介，那个时候就迫不及待想要知道整体的内容。现在我们就请宇俊大师为我们开始吧。
好，上次谈到的哈，就是健康的组织里面大概就是企业文化还有管理能力，接着就是讲的就是一个高效团队。什么是高效团队？其实高效的就是一个核心团队啊。核心团队一般而言，就是我们比如说以 CEO 而言， CEO 的减一的那个层级，比如说业务副总，比如说这个生产副总、研发副总，那个减一的那个 level，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说的那个核心团队。
是，
那核心团队其实就是整个公司里面呢，他们呢，这一小群人呢，他们是一起负责，然后帮公司达到公司目标的，这个我们称为他的管理团队。那管理团队里面，我们出去在帮客户做这种，做顾问，然后带领他们的时候，我们其实的对象就是这一群管理团队。一般这个管理团队大概就是3到12个人，超过12个人以上呢，其实就不是一个这个我们期望的这个工作坊的数量。为什么需要3到12个人？原因很简单，在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彼此要沟通。沟通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 components 的构成，一个就是你的主张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去做确认。人数太多，20个人、25个人、30个人的时候呢，当大家要去做沟通的时候，你大家都要急着要把自己的话讲完，你没有办法去确认对方讲的话是不是，你没有办法去 double check 他讲的话是不是是对的或是错的。所以我们3到12个人最重要的是沟通要非常的顺畅，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话讲清楚，另外所有的人都可以针对他讲的话，我们去跟他做确认，他是不是我所听到的这样子。所以3到12个人是我们这个要带领这个工作坊非常重要的一个数量。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刚刚在谈健康的组织还有不健康的组织里提到的是团队合作。所以团队不健康的组织里面呢，就是在团队合作碰到的一些障碍。那团队合作碰到的障碍，我们认为不健康组织大概就是5个重要的障碍，我在这边跟大家讲啊，跟大家做解释。不健康的组织里面呢，其实就是团队合作碰到的障碍。团队合作的5大障碍其实就是影响着这一个组织健不健康。哪5大障碍呢？第一个就是丧失信赖。那丧失信赖以后呢，大家又害怕冲突。害怕冲突以后呢，大家缺乏承诺，不愿意做承诺。那不愿意做承诺以后呢，大家呢就规避责任，他也不想负责任，你也不想负责任，那最后整个忽视成果。所以不健康的组织里面，团队合作的5大障碍是造成组织不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组织呢健康？那组织健康就是我们就来看团队合作5大的关键因素，这5大关键因素能不能做好，就关系着这个组织健不健康。所以我们来看怎么样可以建立信赖，然后怎么样可以掌握冲突。掌握冲突以后呢，让大家让整个组织可以做出承诺，承诺做完以后彼此可以负起责任，最后我们可以重视成果。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谈一个组织的怎么样培养一个健康而且高效率的团队，是到这边。那培养高效团队就是based on这5个步骤一个一个往下谈，这也是我要跟大家介绍的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要建立信赖，这5个步骤它有按照顺序哈，就是我刚刚说的信赖、冲突、承诺、责任跟成果是 step by step 的，它中间其实它的顺序是必须按照这样的顺序。那首先我们来谈建立信赖。建立信赖我们会从2个构面来看，一个是工作的场域来看，一个是个人来看。我们先从工作场域建立信赖呢，在工作场域上我们需要让所有的员工建立出心理安全感。那什么叫心理安全感？什么是信赖？ 什么是心理安全感呢？大家其实对于心理安全感这个定义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说，我必须先把它澄清一下。心理安全感就是呢，他在这里他可以把自己每个员工在这个在他的组织里面，他可以把他的缺点把他的弱点充分的表达出来。他不是他跟工作安全感是不一样的。在讨论心理安全感，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理论来跟大家做解说。有一个理论叫做周哈里窗。心理安全感呢，其实我们用另外一个理论来说，就是周哈里窗。周哈里窗里面有别人知道的你跟别人不知道的你，还有我自己知道的我跟我不知道的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会形成四种我，一个就是开放的我，一个就是隐藏的我。隐藏的我就是他人不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开放的我是别人都知道，那我也知道。那第三个是他人都知道，可是我自己不知道，那就是盲目的我。周哈里窗可以透过两轴，一个是他人知道的自己跟他人不知道的自己。那 X 轴它是自己知道的自己跟自己不知道的自己。所以透过这个 X 轴跟 Y 轴决定出四种我，一个叫做开放的我，一个叫做隐藏的我，一个叫盲目的我，一个叫未知的我。在他人知道的我跟我自己知道的我，这就是开放的我。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脸书上我们开始 po 文，我们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我的去哪里，那个就是我去哪里我做了什么事情，那就是别人也知道，我也想要让别人知道，而且我自己知道。第二个隐藏的我是说他人不知道，可是只有我知道。一般这样的状况就是有一些我觉得比较害羞，我比较弱的地方，我不想让大家知道的我，这叫做隐藏的我。那我们今天就在讲心理安全感，就是如何让大家可以把这个隐藏的我可以尽量的揭露出来。所以在谈这个心理安全的时候呢，我们期望的那个工作场域有心理安全感，是我可以在这里充分的表达出我的弱点，还有我不会的地方。比如说你可以在我的工作场域跟他说，对不起，这个是我没有做好，我很抱歉，或者是说这个我需要帮忙，有没有人愿意帮忙我，或者是说你做的比我更好，我想跟你学习，甚至是说对不起各位，我搞砸了，我很抱歉。我可以充分的把我自己的弱点在这里揭露出来，而且呢，我揭露这些东西不会被别人秋后算账，这样子的工作环境里我都可以很诚实的做我自己，不会对我的工作，不会对我有任何的指责，或者是在这里我可以公开的谈论错误，我不需要不懂装懂，装腔作势，浪费彼此的时间，我可以勇于坦诚事实，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这就是整个心理安全重要的部分。
那宇君，这边我想要提问一下，讲到这个心理安全，因为心理安全它会不会跟大老板，也就是公司的这个 owner 他有直接相关的？通常我们以工作者来说的话，公司要请你，你没有本事我干嘛花这个钱？所以要承认说自己的弱点啊或其他，这应该很难吧？
是的，我一般在上课的时候，有的人也有一些员工跟我说，有些我如果这样提起来，我可能明天就没有工作了。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这五个步骤里面，其实就是希望后面我们就会介绍说，怎么样可以来创造一个心理安全。
是，
我们后半段里面，我们就会有一些技巧啊，有一些练习，让大家来看怎么可以让来产生心理安全。有了心理安全以后呢，其实大家比较能够为实现共同目标去努力。因为如果你没有心理安全，很多事情你都需要想办法说自我保护。我讲了这个，明天老板会不会修理我？我讲了这个以后，我会不会没有工作？如果今天员工在一个有心理安全的工作环境里，那这时候呢，良好的工作团队就会被充分的展现出来，就会有非常多的优点。
这样子讲的话，心理安全算是最首要的条件吗？一个工作场域来说的话，
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不一定，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嗯、心理安全感适用的工作性质，什么样的工作性质适用、嗯、这就是我在做这个工作坊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生产这个 production head 跟我说，尤俊老师啊，整个都要，我如果所有的工作都要去照顾员工心理安全，我们在工厂那些这个操作员，他们就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动作，我也要照顾他们的心理安全吗？没有，心理安全感最主要是说比较适用于这个有你需要用他的脑袋，比如说白领阶级，那你一般在工厂上的只是重复性的操作的这种蓝领阶级，其实心理安全感就没有那么重要。
是，
那为什么他对于白领的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原因是因为一个研发工程师，或者是一个生产，或者是有一个设计制造的，他的知识都在他的脑袋里。今天如果公司没有一个心理安全的一个环境，他根本不想把他的，你花了那么多钱找一个很厉害的人，对，你要的是他的知识，结果他不敢讲出来，那你不是白搭吗？
是，
对不对？所以什么样的工作适合心理安全感？就是工作很复杂，第一个工作技术性很高，第二个这整个团队里面彼此依赖啊，你依赖着他，他依赖着另外一个人，你们彼此依赖，如果有一个人他不愿意讲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达成公司主要的目标。所以创造心理安全是希望所有的人都愿意把他知道的都讲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公司重要的目标。
嗯，
这就是心理安全感的适任的部分。
是，
那刚刚我们在谈说一个是环境的部分啊，第二个就是彼此人跟人之间必须要相互了解，相互了解以后呢，你才会形成更深的彼此的尊重，还有彼此的信任。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一个彼此信任里面，除了谈怎么创造这个员工心理安全的工作环境以外，第二个就是如何让我们这个 core team， 我刚刚说的这是一个对我们这次的我们的工作坊的对象一般都是核心团队，所以核心团队我们是不是彼此了解？其实不尽然，有的人呢在公司是一个样，回家是一个样，你只看到他的公司面，你只看到他在公司工作的那一面，其实对于那个人的整个 overall 的价值观你其实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所以我们在第二段里面呢，在建立信赖里，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彼此的了解，然后彼此尊重，然后产生信任的基础。所以我举个例子好了，有一个财务长，那公司大家对于那个财务长印象都不好，因为每次要去跟他报账，每次要去跟他做申报什么的，他都问得很细，然后呢一副很不信任大家的样子，所以很多业务去跟他谈都觉得说他怎么那么，他是对我是哪里不满意，为什么我报一个账他需要这样子，这样口气这样子一直盯，好像我做错什么事情一样。那后来大家呢，公司他们也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呢能够介绍自己的成长过程或是跟自己的价值观。然后那个财务长呢，在那次的这个工作坊里，他就跟大家说，各位，我其实呢，我的家里是一个，小时候我很贫穷，我们家兄弟姊妹很多，我们甚至哈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十来平的地方，然后我们晚上上厕所都得走到外面去，我们连室内的厕所都没有。然后晚上的灯呢，我们其实在那住的那个地方，晚上那个电就没有，我们其实是点油灯的，大家非常的穷。所以我从小那个印象里面，我真的是穷怕了。
嗯，
我对于钱呢，所以我对于钱非常看重。所以当大家来有时候来跟我讨论这个，你们要报这个钱报那个钱，所以你们觉得我其实怎么管得这么紧，那是因为我真的穷怕了。当财务长把这个故事讲完以后呢，所有的业务员以前去真想跟他吵架的人，最后心里都心结都解开了啊，原来财务长是因为他的成长过程这么穷，所以他对于钱会看得这么紧，大家也能够了解他。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怎么样透过相互了解去尊重别人，去信赖别人。那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啊，成员要彼此相互了解，那不是简单的事情。他到底我们要了解一个人什么东西啊？那今天我有这边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比较直化的方法我们去了解一个人，另外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比较这个量化的方式啊，去了解一个人。那我们就先从直化的部分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去了解一个人。我们从今天Emily 以你而言，你到今天为止你形成 Emily 你的想法跟做事的态度跟你的个性，它的来源有哪些你知道吗？
有啊，跟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求学过程，还有后来踏入到社会上面的一些冲击，就应该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累积而成的。
我觉得你回答的非常好啊，可是还有其他部分我还可以做补充。
是
比如说一个人 的性格的形成大概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生理成因，就是 DNA。人家说这个生理给他拍生啊，
是
啊，那有的是哎做这个手艺木工，他生的小孩可能手很巧，
是，
或者是哎你会发现说怎么有人这个爸爸医生，阿公医生，他生下来小孩子又是医生，几代下来都是医生，
是，
所以有的那个这样子的一个形成，这个我们称为 DNA 生理的形成，
是
啊，这个大概占50%，另外的50%叫做社会成因，社会成因是什么？就是比如说社会化的过程，那这里就回应到你刚刚所说的原生家庭。你从小你的家里的父母亲兄弟姊妹还有公司家庭的价值观就会已经在你 很早期的时候就帮你先在这部分把你的价值观建立，
是，
那然后接着第二步是你开始去求学，你去念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各方面，在这里可能会影响你的同学还有老师，
是，
第三个你毕了业以后开始去工作，你在什么样的公司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个公司的文化对于你 也有一些若干的一些影响，所以社会形成就是刚刚你所说的原生家庭教育跟工作上都会对于你的一些你的价值观造成影响，这个大概也是另外一半，
是，
可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个人成因，你想知道什么叫个人成因吗？
因为我没有听过，欸，
你没有听过，
是，
其实我们刚刚说，欸，DNA 嘛，然后社会成因嘛，可是我举我的例子好了，我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以前小时候呢的陌生人来我就躲在我妈妈的后面就不敢跟人家讲话，那我刚刚也在一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后来从工程师转业务转行销经理，后来就自己开公司，这20年来啊，那每次我就跟人家说啊，我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大家都笑翻了，
对，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对不对？这就是个人成因，就是说有一次当我在惠普的那段的时间，我刚刚有介绍过说我后来从工程师转业务，
是，
我在那里看到一个外商公司对于业务的养成那实在是非常的多元而且非常的完整，所以让我自己觉得说我也好想去做业务，
是，
可是以我内向的性格然后很怕生，我怎么会去做业务，怎么会能做得成功，所以我那时候就偷偷的跟自己立志说我一定要学习怎么做好一个业务，甚至怎么做好一个 marketing head， 所以我就会强迫我自己我怎么样去跟别人沟通，怎么跟我的经销商沟通，怎么去领导我的经销商，我就希望那是我的 personal agenda， 我个人设定的目标，我在3年5年后我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业务，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新 marketing 的人才，
是，
我是因为这样的自我期许，所以哎，还不错，我也顺顺利利的做好了业务的角色，做好了行销的角色，所以在人前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哇，尤其你也可以侃侃而谈，你也可以怎么样，可是各位知道吗，我回到家以后我常就是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那里，我觉得说哇，今天好累哦，花了多这么多时间跟人家social，我需要充电。可是当明天开始上班的时候，到讲台上去，我又是另外一个大家看起来很外向的人，这叫做个人成因啊。所以个人性格形成的背景大致上有着分这三个：生理成因、社会成因跟个人成因。
啊，我想问一下宇俊，因为宇俊在从事顾问这一块，哎，有将近30年吗？
24年。
你到现在还会吗？就是你的内在的那个内向还是存在吗？
我们读书会大家都知道嘛哈，其实我有时候来参加读书会，
是，
然后读书会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常常跟我说， 你在读书会里面的那个大的那个 party 里面，如果你要找到友俊，你就到四个角落去，他一定在某个角落里。除非我今天要到台上去讲。
是，
我觉得我的生理层，我是一个内向的个性的人，我还是一个内向个性的人，因为这种生理层有时候不容易改变啊。但我们的价值观可能会被改变，也是缓慢的被改变。可是我们的 DNA 其实我内向，我很难变一个外向人。所以我在我的个人这个 personal agenda 以下，我其实回到家还是需要一个人独处来 recovery 我的这个 energy。所以这个部分是个人成因部分，这三个加总形成一个人的性格。
诶，那这样子我觉得我的收获很大，就是要学会不要去强迫别人。因为可能我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我或许我看到的语境是外表外在这一面，他是侃侃而谈，他非常的外向，所以我就会认定你是一个外向的人
啊。你到现在还是认为我是一个外向的人？
我现在当然不是，因为我现在我了解了。可是当我们认定，可能我在外表上面我认定是一个外向，或许开玩笑那个尺度就会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一个 outgoing 的人，可是事实上你有很深层的就是内在的自我，那个不是的，
是，
所以这样子就很有可能自己可能或许得罪了别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坊里，我其实就会带一个活动，
是
就是我的成长历程。
嗯，
因为成长的历程里面，我就会让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原生家庭，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教育，就是他读书时候的状况，跟他在工作上的状况。其实工作你在出社会去找工作，你在什么样的公司被什么样的训练，其实那个很重要的。我自己就非常的这个感恩，我能够在台湾惠普那十年的时间，我觉得那十年的时间给我对于工作价值观的认识，跟后来我自己开公司对于我的公司的这个文化，我觉得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是，
所以在我在带工作坊的时候，我在这里带这个成长的历程，然后都会让他们两两去做，自己去谈。我收到好多好多的回馈说，友俊，这个 section 好好玩哦，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知道说原来 Emily 她的成长过程是这个样子，她做过什么东西。不止一个人，不止一家公司，很多人都来跟我讲，这实在太有趣了。所以我们因为他们常常只是看到工作上的 Emily， 他不晓得结果原来回家的 Emily 是什么样子。所以这里就让彼此有更多的认识，你会更尊敬他，你会更信赖他。接下来我要谈的是一个叫做归因谬论的概念。假设你今天在一个7-Eleven 前面看到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人，然后呢这个弯着腰，然后用个手指头指着一个四岁的小女孩，然后大声的跟她讲话，然后你看到那个四岁的小女孩正在哇哇哭，你看到她的时候， Emily， 你会觉得你会怎么描述这个中年男子？
我可能会行侠仗义，会过去阻止他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说如果只让你对大家描述那个男人，你会怎么描述他？
我认为他情绪失控，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他会是一个情绪失控，甚至你会说他是一个暴躁没有爱心的男人，会不会？
会是，
对不对？那我就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那个男人是变成是你你是一个是你在指责那个女孩，然后你会怎么跟我解释？
我有我的理由和原因。
对，所以你会有讲出你的理由。
是
以我的例子，我可能就说我跟他讲过四次了，不能买的东西他蛀牙不能再吃糖了，可是今天带他来他还是拿着糖，然后一直要我再买糖给他吃，所以我出来我当然会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已经我宝宝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你的牙齿已经快坏光了，你还在一直吃糖。归因谬论这里就是说，当你看别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给他贴标签，没有爱心，家暴，这个粗糙，这个暴力的爸爸。可是当这件事情到你身上的时候呢，你会把他 归因为外在的环境，是因为外面他不听话，是因为他的蛀牙，我是为他好，我都不会说我自己不好。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碰到，我们又在公司里或是在哪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同事在做一些行为的时候，你就给他贴了标签。
是，
可是当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解释，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于一个人要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以后，你才不容易随便去贴人家标签。
会，而且我认为自己就要时时有这样子的一个觉知和警觉，不要就是断然下判断。
非常好，
嗯，
所以我刚刚说过，我们在创造这个信任的基础跟环境底下，我们除了用一个直化的刚刚的练习，我们也有一个量化的一个工具啊。我们在这个办这个工作坊的时候，我刚刚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公司其实也有一个测验评量，是在看每一个人哈，我们从他的偏好，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工作价值观去了解一个人。我们有一项工具
是
去帮他做诊断，啊，来了解那个人的这三个特质是什么样的特质。那我们会透过人格特质、职业兴趣跟工作价值观的每一个 item， 因为这三个东西我们用一个理论叫做冰山模型。
是
一个人行于外的各种行为，或是他的讲话，或是各方面是你看得到的，你只看到的是这个现象，可是造成这个现象里面的动机其实就是水面下我们看不到的这三个特质。
是
这个人的兴趣是什么兴趣，你知不知道？这个人的性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在工作上的工作价值观跟你的工作价值观一不一样，你也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透过这样的工具，让在场的我们的高阶团队每个人都可以理解彼此的这三个水面下的特质，是不是除了刚刚那个直化的方式以外，量化的方式两个加总起来，我们对一个人的了解会更透彻，更理解，是不是这样？
是。
所以接下来我就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冰山模型理论里面偏好、特质跟价值观它的理论基础，来帮助大家理解，好不好？
好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要把水面下的东西把它浮出水面来，那就让我又更期待我们的下一集。那宇俊，下一集的话我们就再来聊咯。
哦，下一集我会把这个地方做更详细的解说，解说完以后呢，我们在整个信赖里面就会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就会往下走，哦，冲突、承诺、哦，负责，还有达成结果，好不好？我们直接下次把一一的把它解释完。
OK， 太棒了，就期待下一集咯。
当然，好，
okay，
谢谢你，谢谢，
拜拜。